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对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前往尼尼微大城，大声警告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的罪恶滔天，已经达到我面前。”可是约拿却起身逃往他斯，想躲避耶和华。他到了约帕港，看见一艘要开往他斯的船，就付了船费，上了船，想和众人一起去他斯，好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面起了狂风，滔天巨浪几乎把船打成碎片，水手们非常害怕，纷纷呼求自己的神，又把船上的货物全都抛进海里，以减轻重量。这时候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在那里呼呼大睡。船长来到约拿身边，对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时候还在睡觉？快起来祈求你的神吧。”也许你的神会怜悯我们，饶我们一命。后来，船上的人彼此商量说：“来，我们抽签，看看这场灾难是谁惹来的。”于是他们就抽签，结果抽中了约拿。众人问他：“请告诉我们，这场灾难是谁惹来的？你是做什么的？从哪里来？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约拿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是创造海洋陆地、掌管诸天的上帝。之后，他就把怎样逃避耶和华的事告诉他们。众人知道后，万分恐惧，问他：“你怎么做出这种事？”那时，风浪越来越大，他们便对约拿说：“我们要怎样处置你，才能使风浪平静呢？”约拿对他们说：“我知道这场风暴是因我而起的。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风浪自然会平静。”然而船上的人还是拼命划船，希望把船划向岸边，可是没有成功，因为风浪实在太大了。他们只好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而毁灭我们，不要因我们杀害无辜的人而怪罪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然后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抛进海里，狂风巨浪立刻平静了。众人都极其敬畏耶和华，向他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他在鱼腹里度过三天三夜。
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继续把这个圣经打开在约拿书，希望你们能够找到那约拿书在你们的圣经里头。那今天我们会开始这个新的系列，我们来一起就是学习这个旧约书，这是先知书的一本先知书它叫约拿。那顾名思义呢，这先知书的这个作者就是一位叫约拿的这位先知那第一节里面就这样子来介绍这位先知，他是一位叫亚米泰的儿子。所以这个约拿他确实是历史里头的一个人物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他是历史里头的一个人物呢？他曾经在历史里头出现过因为可能我们以为说发生在先知约拿身上的事情真的是实在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十七节里面就看到说，耶和华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这个约拿给吞下而且他在鱼腹里头就度过三天三夜，很不可思议因此呢，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在阅读的时候会这样子想这个约拿他到底是真的是历史人物吗？还是圣经的作者为了要教导我们一些有关上帝的一些真理，有关上帝一些属性，因此就把它编造出来一个虚构的这个人物，然后起名为约拿。所以我不大清楚我们会不会有对这个约拿书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我在这里要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告诉你一开始就是先知这位约拿他确实是一个历史里头的一个人物，就是说他曾经像我们一样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而且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事呢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想象出来的。那旧约书里头就有一处就提到了这位先知，就是在列王记下的十四章里面的这一节 我让大家看一下吧，这个列王记下的十四章里面二十五节，他这样说哈，他收复了从这个哈马口到死海一带的这个以色列边境，正如以色列的这个上帝耶和华借着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言哈。当然我给你看这一节摸不到头脑到底是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从这一段呢，你要回去看一下哈，从这一段记载就是有关以色列国历史的一个书籍。我们知道说约拿先知他活着的日子是在以色列国的哪一段时间哈？所以比如说从这一节哈，单单从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这个里头的这个他，第一个哈，第一个指的这个人，这个他里头的指的这个他，就是当时在以色列北国执掌王权的一位叫耶罗伯安二世这个国王哈。这个以色列国王呢，就是北国的这个王，他执政北国四十一年。然后先知约拿应该是在他执政的期间，就是公元前哈，我们在谈公元前793到753年之内活着的。所以我让他知道说约拿是一个历史人物，好不好？可以追溯到那个期间哈。那就是来到这个新约书呢，当这个耶稣他也曾经就是提到有关这个先知约拿，就在马太福音书的十二章里面哈。所以耶稣在那里就这样子说了，他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想看神迹，可是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呢，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在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和这世代的人都要起来，尼尼微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到约拿的宣告就悔改了。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伟大。那这里我就不加以解释到底耶稣在这段里面的意思在说什么哈，但我要大家看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提到先知约拿的时候呢，他同时也提到了有关曾经发生在历史里头的这个事情哈。什么事呢？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一章十七节里面哈，或者在这里四十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对不对？先知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而且呢，你们注意到说在四十一节，先知约拿最终真的是向这个尼尼微人宣告上帝即将带来的这个审判了。而且这些尼尼微人听了之后呢，确实都悔改了哈。所以耶稣在四十跟四十一节里面所说的有关这个约拿跟发生在尼尼微城跟尼尼微人身上的这些事情呢，确实是可以追溯到历史里面的事情啊。所以无论是旧约书或者是新约书的耶稣哈，他都告诉我们这位先知约拿他确实是历史人物，好不好？所以不是虚构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就是约拿书的第一章，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看哈。那第一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哈，我们看到说在旧约的时代哈，在旧约的时代，上帝一般都会兴起他的先知哈。那他们主要的职分是什么呢？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呢？就是将一切从上帝那里得到的这个所谓的宣告或者就是消息哈，这个讯息哈，这个上帝的话，信实无误的去传承或者去宣告出去哈。所以这是先知的职分。那先知约拿他从上帝那里也得到了就是这个讯息，对不对？什么讯息呢？你看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哈。那耶和华要先知约拿做什么呢？他说你起来哈，前往这个尼尼微大城，而且大声的警告那里的这些居民，因为他们的这个罪恶滔天已经达到我面前了。所以这是先知约拿必须要到这个城里面去宣告的这样子的上帝的话哈。那倘若这些尼尼微人他们就是借着这个约拿这位先知的这个口哈，听到这个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倘若他们听到之后呢却无动于衷不悔改哈，那当然上帝就必定带来他的公义审判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先知约拿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第三节哈，他潜逃到哪里呢？潜逃到一个地方叫他施哈，想做什么呢？想逃避上帝的面哈， 他们知道说这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啊？谁能够逃避上帝的面呢？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头，他让我们看到啊，那先知这个约拿在哪儿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叫约帕港的这个地方哈，正想往哪里去呢？想往这个他施哈。所以你要有一个概念的话哈，当时的这个地图哈，你看一下的话，这个约珀港是在你的右边吧哈，你看到那个红色的 AA 嘛，看到那个 A， 那这是那个约珀港哈。那他想到哪里去呢？想到他施去哈。那他是在哪里呢？他是不在你右边，对不对？在你左边哈，在这里看到吗？所以你看到吗？他要往的是去尼尼微，要往在这边过去哈，继续往东，对不对？去到那尼尼微，但是他却选择去了这个塔什，在西边了哈，在西边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从这个地图当时的地图来看哈，这个塔什跟这个尼尼微城是反向面的啊，反方向的 ，OK 。也就是说哈，这个先知约拿他没有第一时间就往这个尼尼微城哦，将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这个话，向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啊，包括那个王哈、啊，来宣告，反而选择在第一时间前往这个他施，好躲避上帝哈、啊，为什么呢？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到底为什么约拿会如此的不顺服，会如此的来选择这样子做哈，我们就要继续的往下去读了哈。所以我们又会有机会来了解一下接下来哈这个约拿书在说什么。但今天呢，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在第四章里面的第二节哈，来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约拿会这样子来做，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四章的第二节，他这样子说哈，他。这个第二节开始的这个他，就是指约拿，先知约拿了哈。他向这个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呀，我在家乡，就是在这个约珀啊这个地方哈。我在家乡的时候呢，岂不是就说过哈，你会这样子做吗？我知道你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不忍心降灾哈，所以我才怎么呢？”我才急速的逃往他施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接下来第四章的第二节，他就给了这个原因哈、啊，到底为什么他逃往这个他施，而不是前往这个尼尼微城哈、啊？那原来呢，来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当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包括那个王哈、啊，王跟百姓，从这个先知的约拿口里头听到这个上帝的宣告之后呢，全城上下哈、啊，从王到子民，他们都开始悔改了。上帝看到他们的这个悔改之后呢，因此也就没有带来他所说的有关这个公义的审判啊。因为记得吗？他们的罪恶滔天来到上帝面前了，对不对啊？那就是为这个原因，先知约拿他打从一开始哈、啊、就不想去做这个事情，他太了解上帝了哈、啊。那先知约拿他希望看到什么呢？他其实能够，他只要是做主，能够做主的话哈，他要是做王的话哈，或者做神的话哈，这约拿他更希望看到说，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所有百姓都能够经历上帝的公义、烈怒跟公义审判，这是他愿意看到的哈。先知约拿他不希望说这些尼尼微人有任何悔改的机会，他不愿意看到上帝在这些人身上哈彰显他的怜悯、他赦罪的恩典等等哈。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先知约拿呢，他宁愿躲避上帝啊，不去向这些人来传扬、来宣告上帝的话，反而往这个他施，想设法去躲避这个耶和华，好叫这些人、这些尼尼微城里面的人没有悔改的机会，最后呢，都会去面对上帝降下的公义烈怒，他带来的公义审判。那问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先知约拿为何这样子的去憎恨哈、啊、为何这样子的去痛恨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呢？他为何不愿意向这些百姓来分享上帝的话，让他们有机会去悔改来得拯救呢？原来这个约拿和尼尼微人有这个不共戴天的这个仇恨啊， 那旧约时代呢，这个尼尼微城其实就是当时这个亚述国的一个首都哈。而当时的这个亚述国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看看一下当时这个亚述国他所统治的这个版图有多大好不好。黄色区就是属那个亚述国的哈。挺大对不对哈，那我觉得挺大哈。那亚述国它不只是一个军事强国，他们如何就是残酷的对待被征服的国家跟那些子民哈，更是历史里头可以见证的哈。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刻画在石头上的一些历史的遗留，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对待当时他们所俘虏的这些人哈。这就是亚述国哈。那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头呢，就是这个亚述国最后将以色列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北国给逐出这个应许地哈，这个迦南地。而且在攻下这个以色列北国他的诚意之后呢，他们也对以色列民施下暴力了。那也难怪对不对，也难怪作为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先知约拿哈，他对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是怀有如此大的一个仇意啊，一个仇敌了。这约拿他更不愿意看到上帝哈对这些他的仇人是任何一丁点的这个怜悯、慈爱或者宽恕哈，就有点像，很难想象的话，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来想哈，就像在二战期间哈，在二战期间，你叫一个犹太人把耶稣的福音向这个纳粹分子去分享。他不会这样子做对不对，可能不会这样子做。或者叫今天的一个乌克兰人就是或者乌克兰人向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军人去传承这样子一个福音，他们不会很愿意哈。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这个先知约拿决定就逃开离开躲开这个上帝哈，不去把上帝的话向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来宣告了，免得他们就是听了之后悔改，免得上帝在这些仇敌身上哈来彰显他自己的怜悯、慈爱跟饶恕。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一章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说，就像上帝他凭着自己的怜悯、自己的慈爱、恩典，好让就是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能够来免去他公义的烈怒。同样的，在这个先知约拿身上呢，上帝也彰显了他的怜悯哈。他的慈爱，好让这位先知约拿能够从他的不顺服到顺服哈，就当中的一个悔改。所以上帝没有因为就是约拿的这个不顺服，他的逃离哈，便就放弃了他，对不对？上帝没有因此就另外兴起其他的先知，因为上帝能够这样子做，对不对哈？他没有这样子做，他没有兴起其他的先知去传承他自己的话。相反的，在约拿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在尼尼微人身上的这个怜悯、恩典跟这个慈爱哈。那也就是说哈，不只是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哈，而且犯下罪恶滔天的人，不只是这些人，他们需要来悔改。就是认识上帝的这位先知，他的仆人约拿，他也需要来悔改哈，学习去听。跟去服从上帝的话，更重要的是呢，能够去效法这位上帝对罪人带有怜悯的这个心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上帝在追逐哈，我说他在追逐，因为这个约拿要逃离嘛，对不对？他在追逐他自己的先知约拿的时候呢，他拯救的恩典呢，也临到了那些和约拿一块的这些水手跟船长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所以上帝真的是在追逐着这个先知约拿哈，就是突然在海上所形成的这个风浪，这也是上帝他亲自带来的。所以在一章的四节里面哈，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使这个海面起了狂风等等等等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约拿和这些水手呢，当他们在面对这个突然崛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滔天巨浪的时候呢，他们的态度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哈。水手或者这个船长哈，就像在热窝上的这个蚂蚁一样，对不对？正在急忙着抢救，为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性命哈， 但是你们注意到说，和这些水手相比啊，约拿在做什么呢？他对自己可能丢失生命一点都不在乎，对不对？在第五节啊，他让我们看到说，约拿已经来到了这个床的底舱啊，而且躺在那里呼呼大睡。你看到他们截然不同的这个态度吗？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对？截然不同。那先知约拿他宁愿就是丢失自己的生命，他也不愿意就是到尼尼微城去宣告上帝的话。那接下来呢，这些水手他们所做的事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或者他们如何看待上帝、看待神，以及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这样子说，这个船长他就说，快快的起来祈求你们的神等等。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水手身上啊，这个船长跟水手身上呢，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当然在认识上帝之前的自己了就是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认识这个神学观啊，对神的一个认识，和我们就是怎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去看待周遭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似乎好像看到我们自己像这个船这些所谓的水手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显然就是对这些水手而言世上敬畏的神不只是一位，对不对？是很多很多的神明所以你跟华人来说的话，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神明，不是吗？从就是灶头灶头神，到大厅到出外天宫等等很多很多神，对不对出外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神明等等就像船长在六节里面他催促着就是先知约拿还有其他的这些水手一样去向自己供奉的这些神明去求助那也许在众神明当中呢，其中一位会特别发下这个慈悲让他们就是能够躲开这一场浩劫。那另外呢，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船长和水手他们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浩劫这样子发生的事情也许是某个神明他被惹怒了发怒才降下这样子的一个风浪，也许能够就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谁是惹这个他的神发怒的这个人那船长跟水手呢，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这个世界了那感谢主，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认识真神之后呢，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事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真神只有一位，不是众神明真神只有一位。虽然说这真神有三个位格，但是他是独一真神真神所行的事，他所做的事情是根据他自己的属性来做的他的神性借着他神性来行不同的事情上帝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慈爱，他完全的公义来做一切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认识耶稣在借着耶稣认识真神之后的一个对神对周遭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新的态度了而我们知道说，这场在海上突然起来的这个狂风暴雨起来的这个骇浪顿时威胁着所有人性命的这个风浪，其实这也是基于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的，因为上帝正在追逐那位不顺服的这位先知约拿，他的旨意是借着这个先知向所有住在尼尼微城里面的这些人这些百姓来显明即将发生的这个公义审判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这些罪恶滔天的尼尼微人能够及时来悔改，免去上帝他公义的烈怒跟审判。这不是恩典，这不是慈爱，是什么呢？那有关这个真神的事情呢，谁能够就是知道呢？除非这个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话向他们来彰显，不是吗？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就像这个船长还有水手显明了他自己就是借着他的先知约拿的口来认识这位真神。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第一章里面的第八到第十节当这个签就被抽到而且就是在约拿身上的时候呢，众人就问他了，问这个约拿，请告诉我们 这场灾难是谁惹来的？你是做了什么？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呢，约拿就回答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的意思了，希伯来人，我敬畏这位耶和华，而且这位耶和华是创造海洋陆地、掌管诸天的这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吗，就借着这个先知的约拿的这个口，他的话，这些水手就认识了这位真神，不是吗？他不是一般的神明，他乃是那位创造海洋陆地、创造而且管理诸天的这位上帝。而当你们知道说，当这个约拿向他们来解释有关他所认识的这位真神之后呢，自己是如何想就是躲开这个上帝，逃离他的面，这些水手他们都突然怎么样了，万分恐惧了。在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水手他们害怕的对象不再是那就是滔天巨浪了，取而代之的，他们所害怕敬畏的竟然是约拿所显明的这位上帝。那当然呢，明白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并不一定就表示说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看到说水手的这个生命仍然受到这个滔天巨浪的这个威胁，而唯一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来顺服先知约拿的话了。所以比如说在第一章的十二节，约拿对他们说，我知道这场风浪是因我而起的，你们把我就是抬起来抛进海里，那风浪自然会平静。那我在想说若明白了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解决的方式并不表示说就能够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也许我们能够就是站在这个船长跟这些水手他们的位置上来想这个问题，好不好？设身处地的这为他们来着想一下你看看一下，倘若就是不照着这个约拿所说的去做，最后丢失生命的恐怕是他们自己了，对不对？因为无论他们怎样去努力，也无法叫这个船靠岸。就像在十三节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一样。但是呢，倘若就是照着约拿的所说的去做，那不就是把这个约拿给杀了吗？他们最不想得罪的就是这位大有能力的上帝，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因此呢，这个水手就向耶和华来求饶了。在十四节他这样子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因这个人就是约拿的这个性命呢而毁灭我们，不要因我们就是杀害这个无辜的人这位约拿而怪罪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按自己的旨意行事，不是吗？所以最后呢，这个船长和水手呢就照着约拿所说的将他抬起来抛进海里，直到现在仍然威胁着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风浪呢立刻就平静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一章的十五节告诉了我们，那一天呢，在往这个他实的路上呢，这个船长跟水手呢，他们都听到了有关上帝的事情就是约拿给他们宣告的这位上帝。那他们也借着就是海上的这个神迹从滔天巨浪到突然平静，他们可以就是他们借着在海上看到的这个神迹呢，确实见证了这位上帝他拯救的作为了。那这些水手呢，他们最终是否就是摒弃他们所之前膜拜的这些众多神明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来跟随这个约拿给他们分享的这位上帝我们确实不知道但在这些水手身上呢，我们确实看到他们开始存一颗敬畏这位上帝的心了。所以比如说在一章的十六节众人都极其敬畏这位耶和华，而且向他来献祭并且来许愿了。那先知约拿呢，记得吗？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里面除了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人需要悔改，就是连这位逃往这个他实的这位上帝的仆人先知他也需要悔改那在这个时候这个约拿在哪呢？上帝仍然没有停止在追逐这个不顺服的这个先知之前上帝所兴起在海上的这个滔天巨浪，紧接着被水手们抛入这个水里的这个约拿，上帝就预备了一条大鱼了，将它给吞下那约拿就在这个鱼腹里头度过了三天三夜。 那要知道就是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回去读，然后之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不过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大家看到哈，这个上帝他的怜悯跟慈爱，他的拯救的恩典哈，在尼尼微百姓身上哈，很明显的看到，对不对？这些尼尼微人，他们虽然不认识上帝，而且还敌对上帝的子民，敌对就是以色列民哈，但是呢，上帝却愿意在他们身上来彰显他拯救的这个恩典。上帝对罪人彰显的这个怜悯、恩典跟慈爱，是整本圣经里面哈，无论是旧约到新约哈，整本圣经里面帮助我们看到的，就是罪人能够来得拯救，这也是上帝他必须采取主动哈，来亲自带来的。就像上帝兴起了他自己的仆人约拿先知，让他来警告尼尼微人一样哈。那弟兄姐妹，这不也是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吗？从我们的不相信哈，到信靠这位上帝，认识这位真神，唯一独一的神哈，谁能够说是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能力去寻找寻见的呢？因此，所有因着上帝的怜悯慈爱、他的恩典得拯救的，我们都不能够自夸哈，我们只能够就是将一切的荣耀跟颂赞称谢都归给他。那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上帝的怜悯慈爱跟恩典哈，不只是向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彰显，就是在上帝的先知约拿身上哈，我们不也看到上帝的怜悯跟他的慈爱吗？上帝的不离不弃哈，这不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每一天的经历吗？信主来跟随他，就是来听跟服从上帝的旨意哈，耶稣的教诲。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谁能够说自己就从来没有像约拿一样哈，从来就没有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呢？我们都会有不顺服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不顺服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可能是一段漫长的季节啊。但感谢主，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不顺服而离弃我们。倘若不是他的怜悯的恩典跟慈爱，他不停止的追逐我们，能够持续到今天吗？我们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日子里头站立得住吗？感谢主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哈，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怜悯慈爱跟恩典哈，他的不离不弃、长久忍耐，求主也帮助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恩典哈，去彼此来相待，彼此的来建立，彼此的来激发爱心，叫我们一起在信主的道路上哈，能够继续的越走越踏实，越走越光明，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认识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柔软的心，不拒绝你借着耶稣带来的拯救。求主更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一颗受教的心，愿意来听跟服从耶稣的教诲。感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悖逆不顺服而离弃我们，相反的，我们更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长久忍耐。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借着团契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爱，每一天都在追逐着我们，叫我们能够来悔改，来归向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经历了你在我们身上的赦罪的怜悯、恩典、慈爱，我们因此也愿意来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